今天应该可以把它结束了。对，下一次要上什么？下个礼拜我们还上一次课，然后接着要请两次假，好，然后就是11月的时候再开始这样子，啊，10月底，这个我不再要出国去一趟了。下一本，各位想要上什么？上次我们在讲说，是不是要上鲁伯的《心灵政治》啊？可是鲁伯的书真的比较无聊。跟那个，你说什么？可是后来我又想到说，要不要来上早期课二了？一属于是在讲嘛，那个也会讲很多很多年。哦，那这样我们这样永远都看不到早期课二跟三这样子。好，啊？至少要看一节哈。对啊，我自己也喜欢看了哈，所以只要可以的话，我们来看早期课，啊，早期课二哈，反正也不是连续剧嘛，好，那我们从哪里开始都可以，好，所以也许我们可以从第二册来讨论，第一册是许医师在讲，那因为其他的赛事书许医师也都有讲。那各位你可以找那个 CD 来听哈，像我们这一周就是个人实相的本质啦，跟心灵的本质啦，好，那徐师讲这个赛斯书真的是讲得出神入化的了，啊，讲得非常棒，可是我觉得每一个人还是要自己主动的阅读思考，啊，有的时候你需要去体会它，它并不容易。那我自己现在只要在看这些赛斯书的时候，我会有一些很开心的感觉啊，就觉得以前没有的感觉我现在有，啊，各位应该会有这样的经验哈，以前在看的时候没有的感觉，现在开始有那个感觉，而且有很多一些不太一样的感觉。还记得我上次有一次比喻啊，我觉得赛斯书的句子啊后面有好大的空间呢，啊，就好像一幅画，它不是平面的，你从这幅画的一个画的那个内容里面，它其实是可以一直不断的延伸进去的。比如说，啊，我们说这幅画里面可能是画一个风景画好了，一朵花、树啊、草啊，哈，在这幅风景画里面。可是各位，你一直望着这个风景画，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一直不断的进入到它的画面里面，向后一直去延伸。仿佛后面，啊，你会看到整个公园，啊，你会看到这个公园在哪一个国家，啊，仿佛你可以看到更丰富的一些风景，啊，只是透过一个你以为的一个平面的画作里面。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昨天我这个随便翻了一个影集叫《神秘博士》，它是影集了，后来他有拍一部是电影这样子，哎，它里面就拿了一幅画出来是 3D， 啊，画出来很立体的一幅画。然后这个神秘博士他看到这幅画，他就看到他自己在这幅画里面。那这幅画里面是一个超越时间的一个地方，啊，超越时间一个地方。他是一个神秘博士，专门在研究一些这个奇怪的现象的人，啊，时空交错。那你看我们看一幅画，你仔细看，比如说你现在看赛斯这幅画，可是它后面有窗，那你就开始想窗外再延出去你会看到什么。这在未知的实相里面，赛斯一直提出很多练习，啊，所以各位其实那个练习你随时可以做。比如说你现在看，啊，赛斯那幅画，你看我看到那个窗，窗边还有阳光，啊，那你再延伸出去的话，也许你看到是一大片的草原或是一个花园，好，你甚至看到夕阳或是初升的太阳。它那幅画看起来是平面，可是你透过那个窗往外，你可以看到一大片无边无尽的风景。所以我们现在念赛斯书的这些句子，每一个句子的后面，哇，它可以延伸出很多很多的，可能激发出你很多的感受，甚至你透过这个句子你开始进去，又进入到另外一个实相层面里面。所以赛斯书真的也是魔法书，啊，非常有趣。你会发现有些书 你大概看一句看两句，它就是那个句子，好，看一遍看两遍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可是赛斯书它是你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经验你在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说赛斯书的每一个句子的后面的空间很大，可以无限的延伸，无限的延伸，它非常有趣啊，所以好像魔法书一样。我们接着看啊，在这个9:59这个地方，请等我们一会儿啊，你会发现冲动的自然合作本质，而你就不会再相信他们是矛盾或困扰人的影响了。你的冲动是存在了不起的多重行动之一部分。好，你知道我们要采取一个行动的一开始的时候，你是有很多行动可以选择的。好，假如没有冲动的话，你永远踏不出那一步，你永远无法选择一个行动。大家了解这意思吗？比如说你早上要来读书会，好，还是要去赴约，还是你要去买东西，还是你想要去运动，好，你看我讲了四个了。假如你内在没有一个冲动啊，去读书会，那么你这个四个行动都还是会一直悬在那里，你不知道该做什么选择。我们有没有常常碰到一种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然后在那犹豫来犹豫去的情况，好犹豫，对不对？然后你越想越多，你就越不敢采取行动。为什么？因为你第一时间的那个冲动你错过了。为什么会错过？因为你开始一直在考量我要怎么选择会比较好，对不对？可是后来你想了800遍，你还是想不出一个办法来的时候，最后你会怎么做？要么通通不要，要么怎么样啊？青菜进去了，卖不进了，卖选上这有吗？你就随便选了一个，你随便选了一个的那个选择的当下也是冲动的力量，也是冲动的力量。所以假如你没有这个冲动，你一直都没有办法踏出行动。所以冲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够让你采取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否则你永远没有那个行动力。好，很有趣，对不对？好，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哇你做不了决定的时候怎么办，那跟寡杯啦，寡杯是什么意思？寡杯就是把你内在的冲动透过一个实体的一个表达方式啊，然后你就是要按照你寡杯出来的结果去采取行动，它把你内在的冲动化成一个具体的方式，那你要透过这个方式去采取行动。可是有些人寡杯寡料会有什么反悔，而且觉得是吗？是这样子吗？因为他弄出来的跟你的思维不太一样的时候，那个弟弟不不干的，这里搞啊，循环赶快，要啊，丢丢丢，这里丢这里。可是其实寡归寡一次就好，第一个出来你就要按照那个选择就对了嘛。好，试试看嘛，试试看。好，当你是一个很难跟随冲动的人，那么你随时身边要带一个铜板。至少两个，可是一个也可以了哈，有正反面嘛？啊，假如
那个正反面的几率不一样。
好，你看，包括连几率不一样，他只要出来什么，你相信他就对了，他就是冲动。
好。
哦，越来越复杂，他就在研究，在研究到底他是什么意思？嗯。
因为他
只
是一种。
对对对。好啊，一定从我后面，我算没给你，是。
他说这个，
哦，嘿嘿，
就是你的困扰，
就是你的困扰哈。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带一个就好了，啊，正面还是反面，好，然后正面是去，反面是不去，然后你就一定要听他的话，好，就这样子。可是很好玩啊，他现在出来是不去，可是你内在还是很想去啊，你怎么带？没关系，隔一分钟再来一次，因为冲动随时都在。而且你的冲动随时可以好，这个决定你的行动嘛。所以你上一个行动你不敢按照你的冲动，没关系，隔一分钟隔两分钟，就像抓怪嘛，这个地方一直没有出来，你稍微等一下，也许等个几分钟它会突然嘣一下就冒出来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接着看， 你的冲动是存在了不起的多重行动之一部分啊。在更深的层面，人格具冲动性的部分都能够觉察地球表面上所有的行动。你看很厉害哦。好，每个人的人格很内在很深的那个层面上面，好，这种冲动的部分，好，人格具冲动性的部分能够觉察地球表面上所有的行动。所以冲动是一个内在的指引，它是一个为你量身打造的一个指引。那你是涉及在一个合作性的冒险里面，其中你最微小的冲动也有更大的意义，而且呢与所有其他行动密切相连。所以各位，不是你一个人的冲动跟你个人有关而已哦，你这个时候所跟着你的冲动所采取的行动，它就会像一个涟漪效应，好，它会影响到其他的人，是不是这样子？是吗？哈，比如说你要来读书会的话，你就跟我们互动了，只要你要去购物的话，你就跟其他人互动了，有没有开始跟别人产生关联性？对，你每一个行动，每一个行动，好，都是在一种合作性的冒险里面。所以你有把人生及世界改变得更好的力量，但是再一次如此做的时候，你必须重新估量你的理想是什么，以及那些配得上他们的手段。假如你的理想非常的清楚，那么要跟随你的冲动，让这个冲动来带领你朝向你的理想。好，可是这句话就说，那你要常常评估一下哦，好，你的理想是什么，而且呢你跟随的这个冲动，它是把你用着一个合理化的手段引导你往理想前进，还是你发现啊，你的这个手段开始慢慢在偏离了所谓的一个正常合理化的手段。你要常常去评估一下啊，你要评估一下。那科学与宗教两者都对人的发展有很多贡献，不过他们也都必须重新估量他们的理想和手段。讲得真好，你看伊斯兰教的战争是什么战争，都说因为阿拉真的会被他们搞死了，大家都说是因为阿拉，有没有？好，他们都是为了说这个叫做圣战。好，简单来讲，我们有我们的理想，可是我们也跟着我们的冲动来带着我们往理想前进，但是我们要随时好好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手段有没有偏离了一个合法性。好，就像这些科学跟宗教，他们本来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就是要常常停下来稍微思索一下，好，我再这样子发展下去有没有合法，有没有合理，还是都扭曲了我的手段，我必须要常常的去检视它，我需要去检视它。好，不过广义的说，真的只有相信科学及相信宗教的人，若没有那些相信他们看法的个人，科学界及宗教界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了。好，你弄了一个宗教啊，没有信徒，那你这个庙要给谁看，对不对？好，你盖了一个庙就一定要有信徒吗？那当那些人扩大了对实相的定义的时候，科学与宗教的领域也就必然会扩大。啊，那在追求理想的时候，你必须不顾一切，不顾一切的坚持你一路上所采取的每个步骤都配得上那个理想。各位，这句话我用荧光笔画下来啊，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好严格的戒律哦。啊，就我来看，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戒律。好，他说你不可以杀人，这件事情比较容易做吧，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胆子杀人嘛，是不是？可是我们一些小枝小节，有没有小小的合理化自己手段的方法，有没有常常都在做啊？不知不觉的你常常都在合理化嘛，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在追求理想的时候，我们虽然要不顾一切，好，要不顾一切，好，必须要坚持它，可是我们一定要常常停下来，好好的去做一个自我的觉察，去做一个检视，我有没有偏离了我的理想。好，如果你是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你就会了解你不能够以和平的名义开杀戒。如果你这样做，你的手段就会自动瓦解了你的理想，生命以及灵性之神圣性是二而一的。好，生命 就是神圣的。你无法诅咒身体而最后没有诅咒到灵魂，你无法诅咒灵魂而最后没有诅咒到身体。意思也就是说，你看很多宗教哈，有些宗教一直认为肉体是什么罪恶的啊，只强调灵性啊，灵性是这个圣洁的，但是我们的肉身是罪恶的。好，所以这里就在讲，你没有办法在诅咒的身体最后没有诅咒到你的灵魂，你也不可能无法诅咒灵魂而最后没有诅咒到身体。所以身体是灵魂的一面镜子，身体跟灵魂一个是外在的显现，一个是内在的一个力量来源。好，所以一个是对着外在的世界，一个是向着内在的一个生命的源头，所以他们是一体两面，他们是紧密不可分的。我希望每个读者都是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而如果你是，你就会自动容忍别人的信念。在你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时候，你就不会刻薄，你会以一种健康的慈悲和一些幽默去看这个世界，而且会去找寻人类的基本善良的意图。你会找到它，因为它一直就在那儿。你会发现自己基本的善良意图，而明白它一直就在你所有行动的背后，甚至在那些最不合于你个人理想追求的行动里。各位，这一段念起来好感人哦，好感人呢。为什么？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是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我们就会自动容忍别人的信念。为什么？因为当你发现你的理想跟别人的理想不一样，你想追求你的理想，而他想追求他的理想。假如你们两个刚好是夫妻，好，那你怎么办？你看我们哈，这个大致上来讲，常常牺牲理想的是不是多半都是女人？你看女人都点头嘛。好，可是夫妻之间，男人有理想，女人有没有理想？当然也有理想。可是这里这句话，我就觉得他讲的实在是太感人了。比如说好了，当先生他一直要去追求他的理想，然后都要求太太家人支持他，假如有一天啊，太太的一个带小孩的责任也了了，他也想去追求他的理想的时候，这个先生要不要全心全力的来支持他啊？不太会，对不对？所以这句话一定要念给他听，贴在冰箱上啊，贴在家里面到处都看得到的地方，是不是？当你在追求你的理想的时候，你希望大家支持你啊，可是呢，将心比心，有一天太太也要去追求她的理想，好，那她必须要放手，好，甚至要帮忙，要支持，好。可是你看，为什么大部分的人没有办法做到？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的人，大部分的人一定已经不知不觉的手段合理了，好，一定有一些地方在追求理想的过程里面手段合理化了。比如说先生啊，他不想再赚钱养家，好，虽然好老的老小的小，他说他一定要去达成他的理想，然后放任他的家里面不顾。好，你觉得他在达成他的理想的过程当中，他会不会有痛苦？会不会有麻烦？会不会有冲突？他会，对不对？除非你的太太有能力啊，他说好，我支持你，你去完成你的理想，这个家先交给我，等到我们稳定了，你的理想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你要不要再回过头来负这个责任？要不要？要啊，否则连续剧都不是都在演那种糟糠之妻吗？对吗？啊，为了你这样抛弃一切，然后让你去达成你的理想，到国外念了博士之后就不回来了，这种连续剧不是也很多吗？那你看，那这个先生他读到了博士了，他达到他的理想了，他的手段有合理化吗？他当然有合理化啊，对不对？好，这个博士就算是他的研究帮助了很多人，可是他弃他的妻小于不顾，比如说哈，他也没有任何的交代，他可以帮助很多其他的人，可是他的妻小被他抛弃在家里面，他的手段有没有被他合理化了？对吧？他觉得哇，我这个研究非常的重要，可以帮助多少人，是不是？他好歹也交代一下嘛，对不对？你好歹也要把你这个这几年好你没有尽到的责任好歹换算成现金，帮助一下这个家庭啊，你至少要有一些交代啊。好，那当你真的是 是一个理想主义，而你的手段始终配得上你的理想的话，你一定也能够宽容，啊，也能够接受别人在他的追求过程当中所遭遇的困难，你是愿意，啊，去协助他，也愿意去接纳他的，啊，因为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你知道那个心情，所以你就可以同理心，所以你当然也能够接受别人去，啊，倾其全力追求梦想。你知道只要父母亲都是能够倾其全力追求梦想的人，他会不会接受他的孩子也倾其全力追求他的梦想？他会不会支持？包容度有没有比较大？当然有。只要父母亲他自己的理想常常被阻碍，啊，他常常必须要牺牲，那么你觉得他会接受他的孩子不顾一切去追求理想吗？不会的，啊，因为他说我都没有办法，那你凭什么？我都不行，你为什么可以？马上不平衡就出来了。好，所以应该又回到那句话，假如每个人都能够为他自己的理想倾其全力，好，他有没有对这个世界很有贡献？他起码制造了一个非常健康快乐的人啊，去追求理想追求梦想的人是不是都比较快乐？哎，他就开始让这个世界多了一个快乐，多了一份快乐，而且他也比较能够接受别人去追求他的快乐，追求他的理想。好，所以这段话说，在你追求自己理想的时候，你就不会刻薄，好，你会以一种健康、慈悲还有幽默去看这个世界。好，你会看到很多人在追求理想的过程当中备受挫折，好，可能也会发生很多很多好这种辛苦的事情，可是你看他就会比较宽容，他会比较理解他，而且啊，他会去找人的基本善良意图，你会找到他，因为他一直在那里，人的基本善良意图从来都没有消失过，他一直都在那里，即便这个人的行为再怎么样可恶，这个人的行为再怎么扭曲，但事实上他的扭曲的行为是不是也是来自于他善良的意图，只是手段合理化了，手段不对。好，所以我觉得赛斯很感人很慈悲的地方，就是他从来没有否认过一个人的真正善良的意图，他从来都是肯定这个人的善良的意图，只是手段合理化，手段扭曲了，而且还被他合理化了。我昨天看了一个影片，好，我又在追剧，其实我不是一个很爱追剧的，因为我都会快转，没有耐心，啊，可是我觉得蛮好看的耶，2016年9月20几号才开始的新剧，叫 THE 的 K2 啊，跟二 K2 韩国片。可是为什么我看呢？因为它有点像电影的手法，很刺激。男主角呢，就是他们派出去的那种特遣部队了哈，去战争。后来他心爱的那个人哈，你看也就在中东那里啊，然后被他们自己国家的这种这个高阶人士给害死了。后来他就很失望，离开军队，然后就回到韩国去嘛。好，那其实他就不想再管其他的事情了，因为他受伤了嘛。那其实这个故事简单来讲，他就在讲说，这个要竞选总统的一对夫妻，好，貌合神离，都是在互相利用。表面上呢，太太就是啊，非常的温婉，还会为先生做早餐，哇，先生形象非常好，因为他们要竞选下一届的总统，好。可是反正这种电影就是演说，那都是表象，其实都是那个女主人哈，那个女的在掌控大局，因为女的家世富可敌国啊。好，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企业家这样子，可是因为有一些他先生的丑闻，被这个男主角哈，后来就做一些小工作，他就专门要去帮人家挂那个广告棚子。那他身手好矫健哦，我很喜欢看武打片，尤其是那个身手非常利落的那种武打片，从以前的那个古代的武侠片啊，一直到现在。有一些这种谍报片子哈，哇，这个男主角身手都好棒，哇，那个韩国人他们都要锻炼那个体格才能够上电视的，有没有？那个武打片一踢起来，那个动作非常的利落，我就觉得还蛮紧凑的了。结果他在挂那个广告刊板，就是刚好挂那个要竞选总统的那个人的那个广告刊板哈，那他必须要悬在大楼的半空中。那因为有很大的布幕，都是那个大楼有没有一大片悬下来，就他在挂的当时就看到那个房间里面啊，他那个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在跟另外一个女人正在闹绯闻啊，就被他目睹了啊。 可是这个时候呢，被这个总统候选人的太太知道了，他就赶快派遣的人哈，这个要去，不是那口，被另外一个竞争者知道了，就派人想要去害这个总统的候选人，想去拍照了啊，先人跳了，就全部都被这个挂刊版的这个男主角看到了。结果后来这个总统候选人哈，他的太太就一直要追杀这个人，因为他看到了他要杀人灭口，结果没有想到就是跑来跑去抓来抓去杀来杀去哦，这个男主角竟然救了这个太太。啊，在被另外一组人马追杀的时候，那他开着车带着这个总统夫人哈，候选人夫人在路上，结果车祸，因为被抓车祸，差点死掉，没有人敢去把这个太太从车子里面拉出来，就这个男主角不顾一切的，不顾生命的，就把他救出来了。哇，有一幕就是我想要介绍这个片子的原因，那一幕就是瞬间看到基本善良的本性。啊，因为其实这个最毒妇人心嘛，哈，他因为得不到他先生的爱，所以他做了很多就是扭曲的一些手段。可是他要杀这个男主角，可是这个男主角竟然在紧要关头的时候把他救出来，而且他在抱着这个太太，这个女主角的时候，他不是女主角，他算是，我觉得他算是女主角，非常的凶狠哦。可是两个人的眼神交汇的那一刻，看到人性善良的光辉，因为他慢动作在那里停顿了一下，结果呢，太太救出来之后，他们本来问说要不要救那个男主角，本来他们不想救他嘛，本来就是要杀他灭口嘛，可是这个男主角很厉害的哈，就是录下了一些东西，他就跟这个总统夫人讲说，假如你杀了我，我就会把这个公布出来，那你就完蛋了，所以他也不能让他死，可是。你知道那个总统夫人哈，就跟他的侍卫讲说不能杀他，那他的侍卫就会意了，他们就以为知道了，可是他们知道什么，他们的对焦是他握有秘密，所以不能杀他，可是总统夫人说不能杀他，他的一个眼神说什么，他突然感受到从来没有人为他舍命相救过的经验。好，他在那一瞬间，他突然感受到，因为他在一个大家族里面都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他在那个瞬间看到那个男主角这样子满头的血还冲过去救他的时候，他突然感受到人性的光辉，他被救到了，他感动到了，他瞬间心里面把他一个善良的那个本性给激发出来了，他眼里面含着泪水。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一个人真心的这样子对待过他，后来他就用了一些方法，就最后这个男主角变成他贴身的侍卫，其实他是要防护他的一个女儿，这个说来话长，你们自己看，才六集，不是才六集了，只出到六集啊，只出到六集，对，那我觉得好像电影的说法还蛮紧凑的很忙哎，又要抓鬼要追剧，还要看书，哦，还要做好多事情哦，所以时间过得好快啊，好，我们接着下来，我觉得所有的战争啊，战争的背后依然存在着人性基本善的意图，你要看穿这一点难不难啊？啊，尤其是那个杀人者，你要在他的背后看到他的善良的意图，对大部分的人来讲好难哦，好难哦。所以我觉得赛斯这句话才是真正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的关键。好，每一个人要是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念，都相信人性本善的话，你看这种相信有没有为这个世界注入一个真正和平的力量。好，假如你一直都怀疑着人性，你不可能让它变得更好，所以把它浓缩到个人，你不可能借由不断的挑剔你自己，还希望你自己表现得更好，对不对？你绝对不可能不断的挑剔你的孩子、你的先生、你的任何一个身边的人，你还希望他变得更好，不可能，对不对？好，假如你一直认为他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你还希望他能够爱你吗？就算他爱你，你也没有办法看出来，你感受不到。所以你要相信 他是爱你的，首先你要相信你是值得被爱的，首先你要相信爱是存在的，你必须深深的相信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没错吧？好，所以你以为他爱你还是不爱你是由他来决定，是这样子吗？不是，你有没有被爱是由谁来决定的？你必须要由自己的深深的信任，相信爱永远都在。好，你要深深的信任你是值得被爱的，你要深深的信任，信任爱它才会存在。你不信任爱的存在，对方再怎么跟你保证，你都不相信你是被爱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赛斯说，你要深深的相信人性本善，那么你在所有扭曲的一个外在的一个现象里面，你终究都还是能够找到那个希望。否则假如你也绝望了，你对人性绝望了，你觉得你还能够看到人性善良的希望吗？你根本看不出来，你看不到，你找不到。好，你想要看到什么，你一定要先相信它是存在的，即便你现在还没有看到，是不是这样子？你相信你一定能够追求到你的梦想，完成你的理想，即便现在你还没有完成，可是你要深深的相信有一天你一定一定能够完成你的理想。假如你要让你的身体健康，你一定要先深深深深相信你的身体一定能够健康，它本来就是健康的，即便你现在还在跟你的病情还在那搏斗。好，即便你的眼前看到的我还在生病啊，可是你要不要每一天都在心里面注入对身体健康的信心呢？它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吧，一边担心一边不断地告诉自己你一定要相信它，你一定要相信它。好，那目的并不能够使手段合理化，如果你学到了那个教训，那么你的善良意图会容许你在个人的经验里以及在你与别人的关系里有效而创造性的去行事。你改变了信念会影响国家及世界的精神氛围。哇，你知道这句话啊，还是暗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个目的就是把你的责任拿回来。你一定要开始自我负责任。好，你再也不能够把你的责任交给别人，因为你是那个能够影响国家及世界的精神氛围的关键人物，你是那个关键人物。好，每一个个人都是那个能够酝酿精神氛围的关键人物。好，你看这个家里面再怎么不开心，你可以当那个关键人物。好，你可以回到家里面怎么样去把家庭的氛围带起来，你是那个关键人物。你有没有跟你妈妈做练习？怎么样？我上个礼拜有跟你说到的，没有关系，你放在心上。好，常常去想到这一点，然后去制造一个不同的家庭的精神氛围。好，家庭的精神氛围。好，在10:13这个时候，请等我们一会儿，你必须面对现在的自己，承认你的冲动，并且探索他们的意义，依靠你自己，你会找到比你以为更多的力量、成就与美德。好，依靠你自己是什么意思？看到你自己，接纳你自己，爱上你自己，然后把责任拿回来。好，你开始负责任，你就有相对的自由。我们上个礼拜有说过，好，很多时候你希望有自由，但是你必须付出相对的责任，你要负责任，你负责任你才会有自由。好，所以依靠你自己，你会找到比你以为更多的力量、成就与美德。哇，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真的好神奇的事情，好非常美好的事情。那因为我们原来青年团的团长任杰嘛，他最近就是要开始申请研究所，好，他用推甄的方式，他非常紧张焦虑。好，在他离职的前一天，他就找我，我们就谈一谈。那我说我帮他做法。好，什么叫做法？做法就有一点像是在冥想半催眠的，告诉他没有问题，你的身体很健康，你一定能够啊，这个有适合你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学校会出现，一定有。然后呢，我就让他观想，哇，我说哇，我就跟他讲，哎，我感觉到圣母玛利亚在你的旁边呢。好，他坐在我对面，我就说圣母玛利亚在你的右手边呢，一直不断的送光送爱给你哦。好，我就感觉到那好感人哦，哇，他就有很多的情绪上的宣泄，后来就舒服很多。他本来 耳垂子肿了，他好害怕他的身体出了问题。结果第二天脓自然破了，脓就流出来了，耳朵那个肿就消了，他就好安心哦，他就放心了。然后没有几天，昨天他传了一张照片给我看，因为我跟他讲，我说人家既然有这个感觉，那你要不要去找个天主教堂，去跟圣母玛利亚拜拜一下，这样子连结一下，既然有这个感觉。他说好啊，后来他就去下载那个照片，下载一个圣母玛利亚的照片什么的。结果昨天他有一个同学去越南玩，当然也不明就里，不知怎的就传了一个天主教堂前面有一尊圣母像，就用手机 LINE 传给他。哇，他一看到吓了一跳，然后他就赶快传给我。他传给我的那个同时，我正想到他，我坐在车子里面，我正想着他。哇，我就觉得好妙啊，因为对他来讲就有一个好大的信心哦。因为我才讲的，他的朋友竟然拍了一个越南的天主教堂，然后一尊很漂亮的圣母像在前面。我本来还准备要找一张圣母的照片给他。反正你知道吗，在石像上面找一些能够让你安心的有象征性意义的东西是好的。有的人要带十字架，有没有？有的人喜欢带护身符，有的人还是要到庙里面去拜拜，要出国之前拜拜，有没有？保佑我一路平安。像你在做这些事情，只要能够让你安心，它都是好的。可以修天好不好？就好呀。有的时候人家找我做心理辅导，我都说你可能要收精一下，因为恐慌症发作的人，我觉得很适合去收精，收精一下，这种精神的氛围，精神氛围。后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历程，不到几天的历程，我相信对人杰的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安定作用。所以其实我分享这一段是想跟各位说，当你心里面真的很不安的时候，你的祈祷一定有用，一定有用。你不知道你祈祷的结果它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你不管是对谁谁谁祈祷，你的头脑是无法预知它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到你的面前。他可能会派出一个突然久未谋面的好朋友突然出现了，哇，你看到他好高兴哦，然后两个人谈话谈得好开心，你的很多情绪就释放了，有没有？那像仁杰突然收到远方这样给他寄来的一张圣母像，这也实在太巧了吧。所有你认为的巧合，他都因应了你内在的一个渴望跟你的信念，你要相信他。所以当你真的觉得很无助的时候，来记得祈祷。所以像那些信徒们，有没有？也就睡觉前跪在床铺旁边，有没有在祈祷？我就看到有一张照片，就有一只狗跟主人趴在那个床边在祈祷。祈祷真的有用，你要相信他。祈祷是什么？祈祷的意念就是跟宇宙能量连结的方式。当你送出祈祷，哇，希望我心里面能够有很大的平安，希望一切万有，或者希望天使啊、指导灵啊，给我一些讯息，能够引导我。虽然也许你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感觉不到，可是只要你深深的相信，真的不出三天，马上一个象征的一个意义，可能就会跑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不管是巧合，还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还是一个让你转变心情情绪的一个方式，不知道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可是假如你这样去做的话，我给你保证一定有用。养成祈祷的习惯。接下来在486页，10:17这个地方，要做结论了。你们都是单独的个人，但每一个都形成了这世界实相的一部分。在有意识的层面上，你通常只觉察到自己的思想，但那些思想与世界上其他人的思想混合在一起。你了解电视是什么，可是在其他层面你期待的世界新闻的一个画面，那画面是由组成所有生命的细胞所传递之信号接收到的。 啊，当你有一个想行动的冲动的时候，它是你自己的冲动，但也是世界的行动的一部分。好，以那种说法，有一种内在神经似的系统，它提供世界所有部分之间经常不断的沟通。如果你接受人基本上是个善良生物的这个事实的话，那么你就容许自己心灵本质自由而自然的流动，而那本质是从你的冲动要出的，并不与之敌对。好，这个长长的这一段刚刚我们几乎都有讲过了。各位，你的祈祷是不是就透过有一种内在的神经系统传导出去？好，你不但传导出去，被你的上师指导灵、你的佛、你的观世音菩萨接收到了。其实你的这个祈祷，好，我怎么说观世音菩萨就是神经传导系统呢？他接收到了，他传导出去了，于是他派另外一个能够跟你接触的人，能够让你实质感受到的一些方式来到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上师指导灵天使啊，观世音菩萨佛陀，假如我说他就是内在神经系统传导系统，你祈祷他就透过这个传导系统开始去做连接了，好，把你所有想要的一切，好，把你的渴望带到你的身边来。好，我跟各位讲，我有一个个案哈，跟了我一两年了，一年多了，快两年了。他每天早上，我最佩服他的事情就是从他家望出去有一座山，他每天跟山神祈祷。好，大意就是说，因为他很渴望找到另外一半。好，我相信我值得拥有幸福，我一定会找到一个最适合我的人，叭叭叭，他就念一段祈祷文哦。结果你知道，这个人在他的生活里面早就跟他认识四年了，但是他的祈祷啊，是在后来的，是每天祈祷了，好，祈祷了好多年，结果就在一个最适合的时刻，这个早就在他的一个生活范围里面的人，他早就认识的人，在一个适合的时刻，两个人撞击在一块，就撞出火花来了。你要写下你的祈祷文，懂吗？每天早上，好，但是不要神经兮兮的一整天一直在念经哦。赛斯有讲到，每天念完之后就放下哈，讲完之后就放下了。哇，真的实现，他真的找到他的真爱耶！而且这个人一直都在他的周围，可是两个人没有对焦。所以会不会你所有的礼物都在你的周围，你只是没有看到，你没有对焦吗？我们说你采取的一个行动，好，你只能够一次采取一个行动在我们的物质实相，可是你的背景里面可能有100个行动在那等着让你采取。好，你想要实现一个梦想，你想要拿到一个礼物，这个礼物你拿到的这是一个具体在你面前出现的礼物，可是其实同时有99个礼物在你的背景里面等着你。好，就像那些怪，有没有，它散落在空间里面，你不知道到哪里就会突然冒出一个怪来，就像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游戏非常有意义，能够配合赛斯的思想哦，蛮有趣的。好，由于你的思想信念期望的本质，在地球表面上的事件不论多渺小，你们每一个人没有不在其中扮演某个角色的。好，就是人跟人之间非常微妙的一种互动关系，你不知道这个人什么时候会出现。我刚刚在讲的那个例子哦，后来我就替他好开心哦，好开心哦。他祈祷了多少年？他祈祷了好多年，而他认识的这个人，他认识了四年，但是并没有深交。好，就是说，在他的那个范围里面，哇，突然碰上了。好，以同样的方式，也没有任何你不曾深涉其中的公众行为。好，你与这个时代所有的历史事件都密切相连。好，只要你再想想看，你有转世的经验，你参与了每一个历史的时代。好，你怎么知道你在哪一个历史时代出现过？最后，某程度，你参与了把人放在月球上的那个活动。不论你与那个具体的事件本身有没有任何的关联， 你的思想把一个人放在月球上，就与任何火箭所能够做到一样的确定。好，月球也许是一个比喻。各位，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各位你有没有曾经想象过，假如你站在另外哪一个星星上面的感觉是什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幻想过？我相信我们在小时候一定都有这样的幻想。小时候，好像我就常常会想啊，我小时候很喜欢去天文台，天文台里面会有那个有没有半照的星空，甚至晚上我很喜欢看星星，然后我就会开始想，在星星上面住了什么？假如我在哪一颗星星上面，我会碰到什么？有没有？好，万一是小王子正在那招手呢？有可能啊。好，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想要扩展地球以外的一个环境空间，于是我们把阿姆斯壮送上了月球。好，你现在就可以涉入一种新的探索，在其中人的文明及组织改变了方向，而反映了他善良意图及理想。借由确定你所采取的每个步骤都理想的切合目标，可以做到这一点，你会确定你的手段是理想的。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的人生自动会被提供的刺激，自然的热情与创造性，而那些特性也会向外反映社会、政治、经济与科学的世界。这是个值回票价的挑战，它是我希望每个读者都会接受的挑战。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好，他说请等我们一会儿，根本没有另外一种的理想主义者，我祝你们每个人在那个努力里都能够成功。本书结束。哇，我们一起来拍拍手吧。结束了，太棒了。这本书讲了两年半了，我们讨论了两年半啊，各位你参与了一个非常神圣的一刻。好，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真的让我们觉得好有力量了，让我们好有力量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念的这个，比如说最后这一章，好，更好与最好，价值完成相对于竞争，是我们可以念一百遍、念两百遍的部分。我们可以一直反复反复的让这些句子来鼓励我们，而且对照着我们在我们真正的这个生命里面，好，我们是不是常常失去了信心？我们是不是不知不觉的，好，常常用一种合理化的方式来合理了我们的手段？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跟借鉴。好，那这个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接下来他讲的就是梦进化梦与梦进化价值完成。好，开始在讲整个宇宙是怎么诞生的。那这个书呢，许于是在台南有讲，所以各位你也可以看，也可以听到这个CD， 也同时可以在赛斯网络电视台哈去同步的这个收听，因为还没有讲完，也还是没有讲完。那在高雄，许于是讲的是灵魂永生，在台中讲的是早期课一，对不对？在台北讲的是这个实习神明手册，在台北分会讲的是健康之道、神奇之道啊，神奇之道。心灵政治哈，因为刚才讲说我们要不要看早期课二啊？那鲁伯的书也是很好看，但是鲁伯的句型又跟赛斯有些句型又不太一样，句子啦，习惯都。那各位你觉得呢？因为我觉得早期课很好看，早期课跟很多的赛斯资料有关系，好，所以我本来也是想说心灵政治，后来突然想到说早期课好了，好，否则我们早期课老是放在那里也不是个办法嘛，对不对？各位你有没有买？
有，
有买早期课是不是？那各位有买心灵政治？
有，
哦，心灵政治库存很多噻，好，所以一定要买早期课二，但是附带着一定要买心灵政治。好，因为偶尔我们拿心灵政治来当参考书。好，可是心灵政治很好看，非常有趣。他讲到心灵图书馆，啊，心灵图书馆里面有非常棒的一些这个资料，的确是了，啊。好犹豫哦，这怎么办呢？其实把早期课一讲完的时候，不知道可能十年以后了。
对对对对对。
好，那问一下各位， 用铜板。问大家好了，觉得要心灵政治的人举手。不过大家对心灵政治也不知道啊，所以怎么票选？哎，心灵政治很好看，真的。不过我们扎奇克二好了啦。哦，这是我长大一个冲动，扎奇克二好了。心灵政治，请各位当成课外读物。好，大家都知道，鲁伯他在写他的书，他常常是从心灵图书馆里面去截取很多资料，而且他也是在他的心灵图书馆跟这个约翰詹姆士哈，这个一个美国哲学家之死的那个作者哈，还有他连接到保罗塞尚的资料，在心灵图书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连接心灵图书馆。心灵图书馆是什么呢？就是所有历史你所知道的啊，任何一个，比如说不管是发明家、科学家、艺术家，他们的很多的观念啊，他们的创意的观念，你是可以在心灵图书馆里面去截取到的，连接到的。其实有的时候一个艺术家他在创造作品突然来的灵感，你知道那个灵感哪来的？可能是梵谷给他的，可能是跟塞尚连接上的，可能是任何一个莫内他喜欢的那个艺术家给了他一个讯息，于是突然有一个灵感，非常的冲动的直接的就画出了一幅作品。哇，一看好有莫内的那种色彩跟深度啊，甚至有一些感觉，类似像这样子。那像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念历史，哇，把历史也讲得非常棒，他说不定就是常常连接到很多古人的讯息，于是让他对历史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见解跟不同的一些看法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可以在你的一种，我觉得真正一个常常进入心理时间，好好的去练习一个冥想，一个内在感官的启动，我们其实就可以在某些特别的一个时刻，因着灵感而连接到很多的讯息，好像就是打开了你的心灵图书馆一样。好，那我这样有没有吸引各位去买心灵图书馆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那下个礼拜二我们就要讲早期课二，好，下礼拜二就是一个开始，这样好吗？好，谢谢大家。